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Everyday Chinese.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you can visit our site everydaychinese.com to download the PDF and audio files. And don't miss our Black Friday sales for Chinese learning. Get 50% off all courses.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我是邓邓。我是李老师。李老师,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中国南北方的语言差异,有很多人观看。 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是啊，那今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让人震惊的中国文化现象吧。好主意。对了，顺便跟大家提一下，马上就是感恩节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的所有课程会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期间给大家5折的优惠。注意了。 是所有课程全部5折。对，我们所有的课程包括
HSK1到3级的整套课程， 还有 Everyday Chinese 101 Days 课程， 还有我们最新推出的汉语口语训练课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折扣码 Black Friday，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购买。对。
活动时间只有6天，所以如果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购买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祝你们感恩节快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说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移动支付的普及了。没错，虽然像其他国家
也有像 Apple Pay 这样的移动支付方式，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现金或者信用卡。是的，但是在中国，不管你是吃饭、打车，还是旅游、购物，都可以使用一个手机解决。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带钱包出门了。对，我们最常用的手机 App，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都有移动支付的功能，所以用手机直接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这样既减少了找零钱和排队的时间，又避免了没有带钱包的尴尬，我觉得非常方便。可不是吗？别说是在商场和饭店了，现在就是在街边乞讨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二维码了。是的，我觉得大家以后除了学习多少钱之外，
还应该学习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对对对，这句话在付款的时候真的很实用。说到中国文化，就必须要说说中国的美食。是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比如北京的烤鸭、四川的火锅，还有广东的早茶。对。
但是除了这些，中国还有一些让外国朋友感到震惊的美食，比如烤蚕蛹、臭豆腐、凤爪、皮蛋，还有猪脑。其实这些食物不仅外国朋友接受不了，有一部分中国人也接受不了。是的，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接受不了带骨头的肉，比如排骨、
鱼头、猪蹄等等。其实不同地方的人对美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来中国尝一尝这些让人震惊的食物，说不定你会喜欢它们哦。说到饮食文化，我觉得中国的酒文化也很特别。是的，中国人喜欢劝酒。劝酒是什么意思呢？
劝酒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有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喝酒，你喝得越多，他就越高兴，越有面子。这种酒文化不仅外国朋友接受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表示他们接受不了。所以人们会找各种理由来挡酒，比如我不会喝酒，我对酒精过敏。 我是开车来的，或者我刚刚吃过感冒药等等。 是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喝酒对身体不好，所以一般只要你说出上面这些理由，他们就不会再劝你喝酒了。
嗯，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也已经不劝酒了。
哎，李老师，你家里使用烘干机吗？
烘干机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用过。我觉得一般中国家庭都不太用烘干机吧。
是的，中国人喜欢把洗好的衣物放在太阳底下晒，让它自然晒干。
嗯，因为我们觉得阳光可以杀菌。
是的，那观众朋友们，在你的国家也是这样吗？还是说你们更习惯使用烘干机去烘干衣物呢？欢迎在评论底下告诉我们。
在中国的很多公共场所和街道也都安装了摄像头，摄像头多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犯罪，保证了我们的生活安全。
是的，不过有些外国朋友对于中国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很不习惯，他们觉得这可能会侵犯他人的隐私。
嗯，你们生活的地方摄像头多吗？你们对随处可见的摄像头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或看法吗？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咱们刚刚说到摄像头，这让我又想起了一件可能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呢？
那就是安检。中国的安检不仅仅是设置在机场里，在火车站、地铁站也都需要安检。
是的，而且不论你拿的是大行李箱还是小手包，都需要安检。
嗯，像刀具、酒精等危险物品都不能带上火车和地铁。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安全意识实在是太高了。
嗯，没错。
还有一个差异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
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的公共厕所大部分使用的是蹲便式马桶，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他们的公共厕所使用的是坐便式马桶。
嗯，不过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商场或者是大酒店都改成了坐便式马桶，或者是既有坐便式马桶又有蹲便式的马桶。
是的，我还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种下蹲的动作对于很多西方国家的朋友来说很难做到，所以他们给这个动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亚洲蹲。
你们会亚洲蹲吗？可以在家挑战一下。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在中国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们一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的，在中国的公园里，你可以看到练太极拳的、下象棋的、写毛笔字的、合唱的，还有跳交际舞的。
是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已经退休了的大爷大妈们。
没错，有些老人家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还天天在公园晨跑练剑呢。
是的，我觉得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比我们年轻人健康多了。
我也这么觉得。
对了，前阵子的国庆长假你去哪玩了？
没去哪玩，国庆节出去玩的人太多了，我可不去凑热闹。
那倒是，因为平时大家都要上班，没有时间出去旅游，国庆假期足够长，所以大家都趁着这个机会出去旅游了。
嗯，打算来中国旅游的朋友注意了，如果你打算来中国旅游，一定要尽量避开中国的节假日，尤其是中国的春节和国庆节这两个假期。
是的，如果你在这两个假期的时候来中国，那你很可能会堵在路上或者买不到车票。
嗯，不过在中国有一个节日，你在旅游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遇到太多的人。
是什么节日呢？
那就是11月11号的光棍节，大家都在家网购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光棍节是什么节呢？
光棍节就是单身人的节日，光棍的意思就是单身的人。 说到光棍，中国还有一个对单身女性不友好的词叫剩女。
是的，在中国，如果你快30岁了还没有谈恋爱结婚的话，就会被家里的长辈认为是个大问题。
嗯，而且他们会因为担心你结不了婚，就让周围的所有亲戚或者是邻居帮你给你介绍男朋友，直到你成功脱单为止。
是的，但是结婚之后，家里的长辈又会开始催你生孩子。可是对于女性来说，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啊，很多中国女性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选择单身，可是单身又会被贴上剩女的标签，所以中国的单身女性她们的社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那朋友们，你们是怎么看待剩女这个问题的呢？欢迎在视频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嗯，如果你们需要今天视频的 PDF 文件和音频文件，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到我们网站免费领取。
还有我们感恩节期间推出的5折优惠活动，如果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去看一看哦。
嗯，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